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2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缅甸反政府武装逐步掌控中缅边境，中国援助军政府引发民众反弹。我们亦都会讲到英国最新香港报告指自由承诺渐行渐远，学者说工党对华态度暂偏软弱，而香港的驻美经贸办料会关闭，香港国际地位岌岌可危。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是这样讲的，
即其实商人就很现实的嘛，是不是？你香港有钱玩，或者你香港的社会状态相对稳定，还是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门户，司法制度又令到我比较有信心，我咪会拣香港。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就首先来讲到英国这一份最新关于香港的半年度报告。英国在上个礼拜四发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当中新任英国外相用字被指相对以往报告较温和客气，但有学者指工党上台之后未见英国官方具体回应黎智英案及一系列侵犯人权案件，担忧工党对华政策偏向软弱，偏向不敢去得罪中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新任外相林德伟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的序言指，报告中列出的事件细节显示中英联合声明入面的承诺继续渐行渐远，对比前任英国外相卡梅伦在今年4月的上一份报告，有在英组织者指林德伟的写法看来是较为温和。当时卡梅伦在香港半年报告的序言批评北京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今次报告未有用上同卡梅伦写法同样的字眼。林德伟在序言说，虽然英国判断香港的经济、货币和金融体系仍然独特，但是香港持续专注于当局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正在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他说香港试图在海外应用香港法律也都引发了更多担忧。他又指报告还涵盖了英国国民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起诉和监禁的议题，这个是英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一如既往，报告按时序列出香港上半年发生的相关议题，包括就新闻、资讯和集会自由的新发展、一系列的政治案件、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等等。移民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报告的结论令他感到英国政府仍然希望香港政府会回心转意，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咁在整个外交桥那里呢，其实都没有一些对特区政府或者甚至是中共一些很尖锐或者一些很直接的一些批评在这里。那这一度就反而比起以往保守党时期，即是执政时期这一个一类报告的语调就非常之温和，也都非常之客气的。
黄伟国说，工党上台只有两个月，同中国公开交往不算深入，未有清晰证据显示对中态度会是强硬或者软弱。
當然，如果你話就翻而家表現，咁一開始有一個較為軟性嘅狀況，可能即係站在執政黨立場就無可厚非嘅。咁但係譬如話遲啲黎智英案真係判啦，或者甚至較之前都有講到就係話一啲即係相關案件嘅家屬啊、證人都被恐嚇，而見唔到英國官方有啲乜嘢具體嘅表示，或者甚至具體行動去回應啦。咁我都會視為喺而家或者未來一段日子，保守呢個工黨本身對華政策都係偏向軟弱啦，亦都偏向係即係唔敢得罪中共啊。雖然喺例如可能 BNO 計劃，或者甚至係可能係對一啲即係阿沙林嗰一個部分未必會受到影響。
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亦都對美國之音指，佢同意報告用字較溫和，未有喺序言上面用到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字眼。佢又話，英國外相喺印言入面話要同中國有對話，去向中國表達關注。
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嘗試去正當化佢哋而家嘅總體嘅外交政策，係希望咧所謂喺 復常啦嚇，即係呢一個關係正常化之後，同佢哋修補一個外交嘅關係。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就係話咁究竟即係英國嘅外交部佢修補呢啲所謂嘅外交關係，實際上會為即係英國嘅價值帶嚟幾大嘅衝擊咧？特別係喺人權問題上嚟講，究竟英國外交部佢會視呢一個議題係佢哋工作上嘅半腳石啊，定係佢哋認為係佢哋工作嘅初衷，甚至係價值嘅重點之一咧？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嘅贊助人奧爾頓勳爵話：佢歡迎呢一份報告審視香港嚴重惡化嘅人權狀況。奧爾頓勳爵話：黎智英嘅仔黎崇恩已經要求同林德偉會面，林德偉應該盡快接見，以表明新政府堅定支持立即無條件釋放黎智英。佢話：英國政府應該公開指香港應用其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係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行為，並應該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佢亦都呼籲英國政府擴大 BNO 簽證計劃，俾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出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有 BNO 身份嘅香港人可以搬到英國。雖然英國外相姿態有所軟化，中港政府都仍然係猛烈批評報告。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同日發表聲明，要求英方停止發表報告。公署話，報告抹黑一國兩制，詆毀香港國安法同埋國安條例，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同埋中國內政。公署發言人對此作出嚴厲譴責。公署發言人話，英方一方面對香港政府重視國家安全說三道四，一方面打擊國內騷亂就毫不手軟。指商標嘅英國每半年上演一次滑稽戲，係疑笑天下。香港政府就發表長達4500字嘅聲明，強烈譴責報告對香港特區各方面情況嘅失實言論同埋污蔑抹黑。香港政府發言人話：英國對回歸之後嘅香港冇主權、冇治權，亦都冇監督權。特區政府再次強烈敦促英國認清事實，遵守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嘅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嘅香港事務。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复会之后的中国州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之内决定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3个办事处能否继续运作下去。香港有政界人士相信，驻美经贸办一旦关闭，香港在世贸等国际组织的地位亦都將會面臨衝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目前港府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紐約和舊金山設有經貿辦事處。美國國會眾議院9月10日以413票贊成、3票反對的壓倒票數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今次是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第一項由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的香港法案，法案會送交參議院表決，如果獲通過會交總統簽署生效。但是據了解，近年香港經貿辦經常邀請美國政商界人士參與各類閉門活動，以宣揚香港繁榮安全，希望鼓勵外國投資者繼續來到香港營商。部分輿論就認為這些活動旨在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壓人權。畢業於山東大學的金融學者司令對美國之音說，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經貿辦已成為北京擴大威權主義的幫兇。
那麼以前的時候呢，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而且呢，它的这个
司令话，以前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而且民主法治环境和投资自由度在全球名声在外。那时香港驻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经贸办事处确实发挥非常重要的沟通两地经贸往来、传达香港经贸自由度的真实信号，以及建立美國和香港之間長期互惠經貿關係的橋梁作用。今年五月，英國以國安法起訴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標等三人，他們涉嫌去年年底開始協助香港情報部門在英國搜集情報。海外港人團體曾經表示，近年來香港異議人士被人跟蹤拍攝屢見不鮮， 担心港府会动用资源监视被港府悬赏通缉的海外港人，令到经贸办边厢成为情报搜集部门。事件曝光后不到两个星期，其中一名被告37岁曾任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的白人男人特里克特在保释期间死亡。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经贸办认证法案得以顺利通过，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丑闻有关。
咁 OK， 英國選擇咗攤出嚟講，佢哋冇諗住翻轉頭。英國係咪一個咁獨立行事嘅一個國家咧？我相信亦都唔係，係成個西方陣營佢哋其實有一個共識，就係、喂，你今日香港係做緊中國嘅白手套，但係今日就係成個西方陣營同中國關係好差。中國似乎冇乜跡象係佢哋個態度係願意修好呢段關係，而嗰件事我諗個曲折離奇嘅程度咧，亦都係幾有新聞性，咁就會可能更加令特別國會嗰方面嘅單位上心咯。
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嘅梁仲恒認為，目前睇嚟，香港駐美三個經貿辦停運幾乎已成定局。
即係其實商人就好現實嘅啫嘛，係咪？你香港有錢揾，或者你香港個社會狀態相對穩定，仲係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一個門戶。司法制度又令到我比较有信心，我咪会拣香港咯。咁今日你香港都选择做烂头樽咯。咁既然冇分别，我就唔使俾个贵啲嘅租、贵啲嘅人工、贵啲嘅成本喺香港嗰度 set up 啦。如果我真系要入中国嘅，我咪直接入中国咯，反正都一样噶。咁所以你话香港 ETO， 你实际上你做咗咩可以做？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喺美国眼中，香港已经唔再系一国两制下嘅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政府2019年的时候啊，搞呢个逃犯条例。
刘梦熊话，港府喺2019年推出逃犯条例，当时港人企出嚟反对，本来系港人捍卫一国两制、反对拆毁一国两制防火墙嘅正义举动，却被污名化为西方策划嘅颜色革命。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嘅《基本法》23条，本应由香港自行立法。中国人大常委会就代替香港搞出港版国安法，令到外界觉得香港不按本旨办事。美方因而判断，港府完全是将内地所谓社会主义政策配套照搬到香港。刘梦熊认为，美国众议院针对香港现状的法案影响深远，在连锁效应下，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甚至国际奥委会的席位，亦可能受到冲击。
美国一关闭的话，会在他的盟
刘梦熊说，美国一旦关闭香港经贸办，对盟国会起到蝴蝶效应，很可能一起跟风，最终他们可能认同香港不应保有世界贸易组织席位的单独关税地位，挂一国两制的羊头卖一国一制的狗肉。既然你是一国一制的普通城市，那就同内地一国一制城市同等看待，那会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带来莫大的冲击。根据港府的数字，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是超过2800多亿美元，在港的美国企业有超过1200间。按照港府和香港亲北京政界人士的讲法，若果美方强制关闭香港经贸办，会影响美国在香港的投资，亦将会影响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意欲，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有评论就不排除香港会转向和俄罗斯、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拓展经贸关系。
中俄的贸易额只是芝麻，中国跟美国。
刘梦熊形容中俄的贸易额只是芝麻，中国跟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的贸易额只是西瓜。但是中国现在搞亲俄反美、搞战狼外交，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来助力打到落花流水，这样香港是很难独善其身。来香港投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业务的都是发达国家，全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香港等于要同资本主义脱钩。 金融学者施令亦都认为，若果香港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经贸上脱欧，真正蚀底的肯定是香港。
香港依靠美国的外资呢，激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活力。
施令话，香港依靠美国的外资，激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活力，而且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资。若果港府对美国要采取什么反制措施，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是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港府恐怕接住落嚟会更加慎重处理外交风波，恐怕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军事演习作为一种混合军事行动和外交表态的政治动作，中国与俄罗斯正通过越来越频繁的联合军演和海上联合巡航来展现中俄陆权战略联盟对欧美海权联盟的对抗。这个月将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中俄联合军演时机恰逢日本首相选举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分析人士说，施压警告美日的意味相当浓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和俄罗斯本月将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举行北部联合2024演习，中俄海军舰艇编队亦都将会潜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双方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继今年七月中俄海上联合巡航首次以来到南中国海之后，在短短两个月内又再次举办演习与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央视说，中方舰艇编队已经抵达位于日本海的演习海域，按照计划演习将会持续到去九月下旬。中国解放军部十号话，北部联合2024位处于在俄罗斯海参崴的中俄联合指挥部已经开设完成。海上兵力部分，中方出动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无石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西陵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林仪舰、903A 型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以及三架舰载直升机。俄方由大型反潜舰沙皮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轻型护卫舰俄罗斯联邦英雄齐坚扎波夫号、完美号、响亮号、凛冽号以及卡27反潜直升机等组成。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测部称，另有征搜到一艘中国海军794号电子侦察船，在日前连同上述中方舰艇一同经对马海峡前往日本海。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中方这次出动的水面舰艇都是中国解放军海军战斗序列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从俄罗斯出动的主要是反潜舰为主，以及中國派出的軍艦具備多用途，包括反潛的功能，以及攜載三架直升機具有更強的反潛能力來看，說明了這次演習中反潛是一個重要的科目。中國國防部表示，這次軍演是為了深化中俄兩軍戰略合作水平，提高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分析人士說，不論從演習的地理位置還是從時機來看，这里的安全威胁都很明显地指向日本和美国。钟志东表示，除了日本海就是日本的旁边之外，霍鄂次克海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北边，比邻俄罗斯和日本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都接近美国的阿留申群岛。
从他演习的这个位置上面来讲，当然很明显一个目标就是日本，那其次当然就是美国，我跟日本的军事盟友，其实就是施压日本，还有警告美国。
那里其实就是施压日本，还有警告美国不要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台海、南中国海和乌克兰的安全利益。但钟志东表示，不理是日本定是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可以说都是具有跨党派的共识，所以中俄如果想借军事演习来到对美日施压，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軍事專家宋忠平表示，中俄聯合軍演已經實現常態化，再加上每次軍演過後又進行雙方聯合戰略巡航，讓中俄之間的軍事合作更加密切。而中俄北部聯合2024聯合軍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打通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通道。他說，
中俄聯合軍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打通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通道。這些戰略通道到
他說，日本這個國家很特殊的，他把持住很多戰略通道，包括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峽以及日本所控制的津輕海峽、大隅海峽、對馬海峽、宮古海峽等一系列的海峽，這些戰略通道到關鍵時刻必須要保持暢通，所以中俄有必要打通這些重要的戰略通道。台灣軍事專家袁樂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次軍演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按照中國國防部發出的新聞稿，中國應該是演習的主辦國家，邀請俄羅斯軍隊參加，但聯合指揮部卻未有設在中國解放軍北部戰區的核區之內，反而是設在俄羅斯的海參崴。這個或許就是因為鄂霍次克海距離中國太遠了，所以就更選擇海參崴。但從中也可以看得出，中國做了一個比較彈性的做法，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戰略協作安排。他說，中俄的這個戰略合作呢，只就這一次可以，以後能不能夠再有就不能夠確定，因為他未有固定機制，沒有固化，因為雙方不是聯盟關係。這個本質問題就是說，中國和俄國任何一方被第三方攻擊的時候，他們兩個都沒有權利義務的關係。他說，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在俄烏戰爭軍事上的態度表現得非常保留，惹得俄羅斯不是太過高興的緣故。分析人士說，這代表了中俄彼此之間的政治信任升高，也都顯示西方國家的戰略壓制越來越強，迫使到中俄兩國必須抱團取暖，這個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示。袁樂儀繼續說，
在我來看，是他們自己認為他们所受到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制啊越来越强，而迫使他们有个共同需求。
他说，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受到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制越来越强，而迫使他们有个共同的需求，这个需求就表现在联合军演上的密度会增加，强度会增强，演习的范围会扩大，他们只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到表现。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缅甸内政部长近日前赴中国参加一场公安论坛，获得北京承诺提供几十万美元的警用装备支持。然而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的攻势如虹，已经控制了占中缅贸易总值超过九成的边境路线。专家指出，缅甸军政府对边境的失控不单止加剧了它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丧失了民心，而中国对军政府的支持可能会引发当地日益高涨的反中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在仰光从事英语家教工作的缅甸华裔杨富仪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父母在中缅边境从事贸易生意受到内战严重影响，他担忧这样说
的。因为战争呢，贸易的情况肯定是变差的，那些基础设施啊，道路也会被破坏，交通也会受到阻碍嘛，所以这些情况呢，就会导致贸易比较减少。
他说，因为战争，贸易的情况肯定变差的，基础设施、道路会被破坏，交通也都会受到阻碍，所以导致贸易减少，然后还有安全问题，如果你要出口要经过很多的检查站，他们都会很严格地去检查的。杨富仪的父母亲住在缅甸北部善邦，经常到靠近中国云南的木姐从事木材和大米和玉米等农业产品的贸易。然而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家族生意下滑了五到六成。近期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特别是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所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已经控制了包括纳木和木者在内的中缅边境城市。缅甸獨立致富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在8月下旬的報告中指出，在缅甸與包括印度、中國、泰國、孟加拉和 老挝等五个邻国之间的17个官方边境贸易站中，少数民族武装已经控制了其中五个，其中三个同中国接壤。这三个边境贸易站分别为三兄弟联盟透过去年1027行动占领的木者和果敢清水河镇，以及由黑鹰独立军攻占的雷基镇。报告说，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已经控制了中缅贸易总额91%的路线，军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报告亦都指出，除了天然气之外，缅甸同中国的边境商品贸易几乎陷入停滞。对此，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计划主任杰森塔尔表示，咁就意味住缅甸军政府已经陷入了不可能在冇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参与的情况之下，促成任何与中国的跨境陆路边境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他对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塔尔对美国之音说，缅甸军方与南缅甸的连接越来越少，没办法将货物运入曼德勒或者是仰光，因此运往仰光或下缅甸，指缅甸南部三角洲同沿海地区的货物需要转为空运或者是海运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物价会飞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提哈则话，虽然缅甸军政府可能仲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以至于少数武装团体控制边境贸易对军政府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但这并不代表着整体国家经济没有严重问题，而这种经境困境可能会加剧民众对军政府的怒火。提哈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冲突和持续的战争，更多的苦难落到人民身上，这些人民必须使用更高的汇率去兑换金钱，使到情况更加困难，物流成本变高，亦都使到运输变得非常困难。杨富义进一步补充，少数民族武装与军政府在边境的激烈冲突严重影响他父母的生意。他指出，缅甸华裔民族的不满主要针对军政府，认为他的政策导致经济衰退。塔尔表示，现在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在贸易上控制了很多关键的走廊，并掌控了缅甸和中国边境的关键位置，这将会令到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影响力更加巨大，迫使中国不得不认真去看待。塔尔说，特别是在云南，过去几十年来，云南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关键战略贸易点，现在为了促进这一点，所有这些贸易都需要经由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控制下的领土，这就意味着如果云南政府希望这项措施发挥作用，就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组织，并找到跟他们合作的方法来到促进贸易。尽管如此，北京看似来仍然不乐见少数武装团体立即扩大控制缅甸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塔尔都分析，北京的做法旨在强化他对缅甸局势的影响，但亦都削弱了东盟在处理缅甸危机中的角色。东盟并未承认缅甸军政府为合法政府，拒绝参加主要峰会，而中国的支持反而帮助了军政府减轻国际压力。塔尔话
：“It again it undermines ASEAN's approach. It helps the Myanmar militar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other pressure that would be coming from ASEAN or coming。”
塔尔话：“东盟并未有将缅甸军政府视为政府。”在任何主要峰会或领导人会议上都不会邀请缅甸军方高层领导人参加，因此中国再次邀请缅甸军方高级代表出席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多边平台，再次削弱了东盟的做法。它帮助缅甸军方缓解了来自东盟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压力。然而中国持续力挺军政府的举动正引发缅甸民众强烈反感。伊洛瓦底上周五报道，270多个缅甸民间团体呼吁中国停止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的任何威胁，以及停止施压他们应该停火，并对缅甸军政府做出让步。在仰光从事英语家教工作的杨富仪就说，虽然他身为缅甸华裔，但中国政府在此到现在还是支持缅甸军政府，那就等于是在干预我们的内政，这样的举措令到他对中国政府很不满，更加不用说大多数已经对北京怒火中烧的缅甸族民。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